各位听众，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、姚小刚撰写的长篇小说《幸福炮兵》，由贺彩为您演播。本节目由全民阅读荣誉出品。本节目由穿山甲集团、河南新旺土料、北京六大茶山联合冠名播出。第49回。书接上回，细桃算是在桃花沟尼姑庵安了身。这里只有老尼姑慧明和他三个人，平常很少有人来这里进香，可是老尼姑和慧明的功课却是照做。每天早上，老尼姑都会净手焚香，在菩萨面前合掌闭目，然后坐在屋里，双手捧出一本经书，轻声念着，有时候声音轻得像蚊子一样。小尼姑慧明打扫完院子，也是净手，然后坐在老尼姑不远的地方，趴在香案边上的小桌子上，也开始读经。细桃看着这一老一少的两个尼姑，他们活得好安静，不急不躁，无烦无忧，仿佛嘈杂的世界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。细桃感觉到他们有一个自己的天地，像孙猴子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，人一进去就把世上的烦恼忧愁、一切揪心的事儿都忘掉了。细桃学着老少尼姑早上起来扫地，一下一下，他的动作和小尼姑慧明一样，很慢很慢。细桃洗脸也是看着老尼姑只打一点水，把毛巾弄湿了，先擦擦眼睛，再擦擦耳朵，慢腾腾的，让细桃心也静了许多，安了几分。细桃对老尼姑说，她也想真的出家当尼姑。老尼姑问细桃，你现在心里还想什么事？说真心话。
我想我儿子二娃，他掉到月亮河里，生死不明，就留了一个红肚兜。
一提起儿子，细桃的眼前飘动的只有红肚兜。算卦的人说，二娃命硬，人多逢的红肚兜能保住儿子。二娃的红肚兜可是胭脂村多少人动了针线的，可是没有能保住二娃。这二娃的命真那么硬？老尼姑叹了口气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儿子生死不明，哪个做娘的能不揪心？但这事儿你也得放下。
放下？
对呀，放下。整天悬在心头，心怎能安静？母子之缘是人最大的机缘，生儿身，给儿命，已经尽到娘的心了。而来到世上所遭遇的事，都是儿子自己的缘起。南无阿弥陀佛。老尼姑说的话，细桃听得半懂。儿子淹死在月亮河，连个尸骨都没有找到，这让他心里寒噤不已。也没有见尸骨，也因为没有见尸骨，使细桃心存一丝妄想，儿子还活着。这也是他继续活在人世的一线希望。老尼姑问，你心里还有啥放不下的？细桃说，
我没有啥事了，就是人家姚大哥一个好人， 为了救我被冤枉了，坏了名声，还坐了监狱。这次我得还人一个清白。
老尼姑指指山上的树说：南无阿弥陀佛，名声是什么？名声啊，就是风刮起来，这树叶树尖发出的声音。实际上，这是外界听到的树外表的声音。我们修行出家人，重在内修，就是求得听我们内心的声音。你听到树内心的声音了吗？名声很重要，但压死人的不是名声，是自己的内心对名声的害怕。
事情全是因为这个孩子，为着他能平安降生，人家姚大哥背了罪名，拜了名节。名节真的能把人压碎吗？
这名节重还是人命重？你这姚大哥舍名节以救你母子，这是大造化。佛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老尼姑平静的话让细桃感慨万端，他问自己男人为什么不信自己，硬是不认儿子。老尼姑说，人有心魔，就会被外相遮蔽眼睛，信了不该信的东西，轻易放弃了不该放弃的。
细桃问师父，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？
南无阿弥陀佛，我送你四个字：随缘度日。
老尼姑告诉细桃，做人就要像水一样，一切顺其自然，顺水而下，不是逆流而上。
阿弥陀佛，人呐，一切都是因果报应。有些人因前世磨砺了很多灾难，共度了艰难时光，所以在今世的茫茫人海，随便一指就能认出他的唯一。而有些人因前世的互相排斥，恩怨纠缠，所以今生必须接受寻觅的苦难，承受风雨的洗礼，才能再度携手。二中对你只是一时障遮了眼，待醒悟，也许还会再续前缘，所以你不能出家为尼。
师父，我真是想出家，现在无牵无挂，也没有什么情啊缘呀的。
细桃嘴上这么说，可内心还有一丝丝牵挂直入心头。这牵挂不是对二中的，而是对我爹姚罐罐的，对二娃的。拴着细桃心结的绳子还在包谷地里，他把自己清清白白地交给了二中，却冤枉了我爹的这个事儿。这个事儿使二娃成了没爹的娃。这事儿啥时候才能有个水落石出啊？老尼姑当然也看出了细桃的心结，所以他没有答应细桃出家当尼姑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随生不息的悸痛悲忧，皆来自内里幽暗隐秘的宇宙，需一次慈悲宽恕得到释惑。往往我们能够宽容和原谅无关紧要的人，却不能宽容和原谅至亲至爱的人。 你现在沉潜内心，为的是重回于世俗的悲喜苦乐生活。老尼姑说这话，意思是让细桃暂住在这里，待二中清醒时再还俗回世，两人再续前缘。可是老尼姑这话这回不灵验了。怎么了？人家那头二中要娶新媳妇了，这二中要娶的女人是有信从王马村带回来的。有信去粮站交完公粮，拉着空架子车回来的路上，路过王马村的时候，碰见一群人围了一圈又一圈。有信挤到圈子里，看到一男一女两个外地人站在中间。有信一打听才知道，这一男一女是从凤阳来讨饭的兄妹，当哥的说家里穷揭不开锅，无奈带着妹妹出来讨饭，现在家里又捎信来说父母没吃的，眼看要饿死了。这男的抬头求四周的人说，
谁行行好，给些粮食救救家里快要饿死的两位老人。
见没有人应话，这男人又说，
谁能给些粮食钱财，我自己的妹妹就嫁给他为妻。
这男人的话引来了更多看热闹的人，大家指指点点议论着，
哎呀，要说一个大活人不是被逼的实在没路走，谁能卖自己的妹子里面。
哎呦，这谁知道会不会是个骗子嘛？拿了粮食人就泡得没影了。
那你要多少粮食？
也有动心的人在打听了，
说啥也得给200斤，一个大活人呐。
那个男人说，见人们迟疑着，又说，
哎，给100斤也行，救人要紧。
要说200斤粮食换个女人划得来。有信一听就想到了二中，二中和细桃离了婚，二娃又被淹死了，细桃当了尼姑，剩下三弟二中一个光杆在家，家也不像家，一个人稀稀惶惶，这日子往后可怎么过。有信看这兄妹二人也不像是什么坏人，男人低着头，眼睛不时地往四周看看，像是怕羞，女人的模样倒是清秀，只是瘦得可怜，小小的肩膀连衣服都快挂不住了，能被风吹走一样，眼珠子一闪倒是蛮水灵的。有信想着，这小女人要是跟了二中，二中有了媳妇儿，这女人也有了依靠，她家里要饿死的父母也有了活路，这可是一件好事儿，积德的事儿呢。有信主意一定，就挤到兄妹跟前，在其他人讨价还价的时候，他伸手拉着这兄妹两人就想走，王马村的人拦住了，
嗨嗨嗨嗨，我这正谈着家里，你咋可把人拉走了，接人的生意的，黑人后死了你这是。
有信一看王马村的人多惹不起，忙说，
我拉着兄妹到我家吃顿饭，哎呀，你看他们饿的。
说着就走，这兄妹二人一听有人给饭吃，就跟着有信走了。等王马村的人醒过闷来，想留下这一男一女时，有信让那个女人坐上架子车，自己拉上架子车就跑了。有信回到村里遇到大成，便对大成说，
哎呀，你看这个女人模样俊俏不俊俏。
大成看了看这个女人，又看了看架子车后面跟着的男人，他摸不着有信是说的啥事，就对有信点了点头，
俊俏嘛还是俊俏，恐怕风一吹呀、就成了纸片片给吹跑了。
哎，你说这要是给二中当婆娘咋样？
大成听了再看看这个女人说，
哎，你糊弄啥松事呢， 二兄娶了这女人，细桃咋办呢？
有信瞪了一眼说，
我才不动怂事呢，细桃和二兄离婚了，都出家当了尼姑了，你还指望他能还俗回到二中屋子里？
大成叹了口气，要说这细桃不是跟老姚私通，倒是个过日子的好手，可惜呀。
大成看看这个女人身边的男人，心生怀疑，他对游信悄悄地说，你可打听好了，这个男人真是这个女人的亲哥哥？
有信说，
这有啥嘛，只要这个女人进了二中的屋子，成了二中的女人，管她亲哥哥不亲哥哥的。
咦，万一是个骗子，前脚进门后脚溜了，二中不是人财两空了吗？啊，
这有啥呢嘛，有一个大活人又不是个蚊子，想溜没那么容易，让二中精心点，怕他一个女人家溜到啥地方了啊？
有信自信地说着。
哎，你可要掂量好了，别让二中兄弟吃亏了。
有信笑了笑说，
哎，这男女之间的事，男人能吃啥亏？